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26课，张老师将要讲的课题是生命伦理观，谈自杀的问题。自杀问题是现在社会中的问题，人类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今我们准备信心接受试验的需要比以前更为紧迫了。如果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承受外来的仇恨、骚扰和逼迫。然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恩惠来承受苦的试验。亲爱的朋友，与主联合，我们将大获全胜，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全胜的主。来，这时候让我们听张老师讲基督教伦理学的生命伦理观。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在这里继续讲这个基督教伦理学26课，第26课生命伦理观。第一，自杀问题。生命伦理观第一，自杀问题。从今天开始啊，我会跟大家讲这个生命伦理观。生命就是与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有关系的啊，这是伦理。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就讲这个自杀的问题。那么自杀呢，自从有人的时候呢，可以说很古的时候已经有了。我们可以说自杀呢是一个悲剧啊。自杀的问题无论在什么社会都有的。不管是富裕的社会、贫穷的社会、民主的社会、集权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啊，都有，而且有很多。并不是说你的国家民主富裕，那么自杀的人就少啊，不是这样子的。有很多数据告诉我们，往往很平安、很富裕、很进步的国家。自杀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自杀呢有很多原因，表面上呢看起来真是有很多原因，有人因为经济的问题，有人因为恋爱的问题等等。但是呢从心理来说这个原因呢一共大概是有四个而已。第一个心理的原因呢就是压力。无论是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业的压力，健康、政治等等的压力，使一个人呢很难再忍受下去的。他在这个重大的压力之下他就自杀了。那么第二个心理的原因呢就是失望。讲的准确一些呢是绝望，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了。有人因为恋爱失败，所以他就绝望了，他感觉到这个人不爱我了，那么全世界的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同样的那么可爱的人所以他就自杀了。有人对家庭家人绝望了，对事业绝望了甚至对他的球队，他说拥护的球队绝望了，对国家民族绝望也有人自杀。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心理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比较少就是感觉到很虚空啊，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感觉到没有什么意思，感觉到很虚空。你看他可能又有名又有钱 又很快快活的啊，但是他就感觉到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这种原因而自杀的中国人呢比较少，但是西方人很多啊，一些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往往就是这样子死去的。那么还有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一些英雄式的自杀啊，就是什么什么敢死队啊，恐怖分子啊，一些极端的教派啊，他们以为他们的死呢是一个高尚的目标啊，但是他们自己以为啊，起码从他们看来，他们的死啊是非常的崇高的啊，是为了一个很高尚的目标的啊，所以自杀呢一共可以说有这四个心理的原因。但是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可以说呢我们都值得我们同情啊，一个人自杀很值得我们同情。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成为一个伦理观的问题了那么到底圣经同不同意自杀呢？圣经是反对还是允许这个自杀呢？那么在十条诫命之中，我们知道对我们说不可杀人。那么这个人到底包括还是不包括自己呢？可不可以杀自己呢？在理论上来说，应该说这个不可杀人的个人呢，应该也包括自己，理论上因为自己也是个人，是不是理论上包括，但是实际上呢圣经并没有具体的禁止自杀所以这就成为一个伦理的问题。假如圣经讲得很清楚呢，那反而不需要再讨论了但是因为圣经没有具体的禁止自杀，就成为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应该成为一个需要讨论需要研究的伦理的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基督教对自杀者呢都很同情，但是同情是一回事基督教不同意自杀，一般来说都不同意可以这样说，不要说基督教不同意一般人都不同意任何的有理智的人有感情的人都不同意另外的人去自杀的我们从来没有说听见某某人自杀我们就叫好说哎呀非常他做得很好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政府假如他们的国家里面自杀的人太多呢，一定会引起政府的关注的政府不会说哎呀这是件好事多十几个人，不会这样子的。那么基督教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基督教的伦理那么基督教怎么样看自杀呢可以这样说基督教也不同意自杀有什么原因呢一共有三个重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命来自神，生命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生命来自神，所以我们呢并没有权去把它取消只有神可以拿去生命在约伯记我们看看旧约的约伯记，就是诗篇之前的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那里第一章那里，就是当这个约伯他遭遇了很多的患难之后，他就这样说，在第一章二十一节，我栖身出于母胎，也必栖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么这里约伯的讲了一个很概括性的一句话，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么这个收取包括收取什么东西呢？包括收取生命，因为这个约伯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们也都死了他的女儿们也都死了所以呢，这个神呢，他就是赏赐了约伯一些儿女七个男的，三个女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么神赏赐，神也收取了。收回了，所以神有权赐人生命，也有权取去人的生命包括这约伯的儿女们的生命所以呢后来你发现他的妻子就这样对约伯说，他说你去死吧就是第二章那里，第二章 第二章他这个他的妻子啊，这是他的妻子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支持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看他的妻子啊，就在这里劝约伯自杀呀，那你死吧，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儿女也没有了，你从头到脚你都生病啊，长一些毒疮，你不然死去吧，这样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约伯怎么样说呢？他说还是第九节啊，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那么在这里呢，你看这个妻子就对他说，你死去吧。那个约伯就反对他，就是反对他所说的，不同意他说，他说我就是不死去，我虽然受苦，受了很大的苦，但是我还是在这里啊，就是忍受这个祸啊。换句话讲，约伯呢就尊重啊，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啊，也是神才有权去拿掉的，所以呢他就没有同意，他反对他的妻子所说，你死去吧啊。我们再看这个新约啊，新约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啊，十二章二十节，我们翻到那里啊，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那里怎么样说呢？那里就是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啊，他有很多财产，他想把他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啊。那么就是这个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啊！”你看，就是说这里啊，神就对他说，他是无知的人呢，我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灵魂，就是要你的命啊。就是你看这个例子啊，也看到说只有神有权拿去人的生命啊。所以圣经里面呢，特别是旧约啊，有很多例子啊，讲到神怎么样击杀某些人或者某某人啊。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挪亚时候那个洪水。神就用这个洪水把全世界的人都毁灭了啊！神有权这样做，因为这个生命是他给的，他也有权把他这个生命拿去。还有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呢也有几次因为他们埋怨神他们背叛神，所以神也就是杀死一批人。我们看看这个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有人感觉到神很残忍但是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说神有这个权，因为生命是他所赐的，他也有权把它收回去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那里就讲到那些以色列人三十三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你看，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就是埋怨神他们就是要吃肉他们不满意他们所吃的东西，要吃肉，那么神就给他们吃了把一些鹌鹑给他们吃了，但是呢他们吃的时候神就击杀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那么在那里他们又是有另外一次的埋怨神就，我们看看二十一章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就是后来他们神叫摩西造一个铜蛇举起来，那么他们一咬呢，他们一看呢，这个铜蛇呢，他们就得到医治了但是你看这里的这个蛇咬他们呢，他们就死了许多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就是神就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犯了大罪，神就击杀了他们。那么在新约呢也有的，新约到了使徒行传那里 使徒行传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两夫妇他们欺骗圣灵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开始那里记载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骗圣灵，彼得就责备他们，一责备之下呢，这个两夫妻啊，先后啊都断了气，就扑倒了，就死去了那么这里讲到就是神你虽然没有提到说神把他们击杀的，但是呢我们看整个故事呢，我们就知道是神把他们击杀的。所以呢从这那么多的例子看呢、就是神有这个杀人的权，因为生命是他所赐也可以这样说，当我们有一天死去的时候，也是因为就算我们老了80岁90岁，我们死去的时候，也是因为神把我们的灵魂收回，所以我们死了但是我们自己人呢就没有这个权呢去夺去自己的生命圣经里面有几次记载人自杀的比较出名的但是你发现呢，就是圣经对这些自杀呢都没有表示欣赏也没有表扬比较著名的一次呢就是扫罗就旧约的扫罗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那里记载的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二节开始那么那里呢我们不看不整篇的看了撒母耳记上三十章，那么我们知道扫罗呢他已经很多次的得罪神了他差不多可以说他已经离弃神了，那么他后来有很不好的下场，那么他就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应该是三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等等，那么非利士人呢就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大还有麦基舒亚那么保罗看这个扫罗呢看见也已经没有办法了，已经被弓箭手追上了所以他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这是第四节，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那么拿兵器的人呢就不敢这样说不敢杀死他们的皇帝，那么扫罗就怎么样，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那么这是一种自杀的方法你看圣经对这个扫罗自杀呢没有表扬他没有说他做得好有种不是的圣经呢对这段事情的记载那个语气也就是说这是他应有的下场他因为得罪神所以呢有这个没有好的下场圣经并没有鼓励人自杀，也没有赞成人自杀。那么另外一个在新约的例子呢就是卖耶稣的犹大，那么他卖了耶稣之后呢他也是自杀死的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7章那里的记载我们留意看那里的语气我们发现呢也没有说对这个自杀表示赞同或者是鼓励的。27章马太福音第三节那么这个犹大他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他就后悔了。后悔之后呢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挽回了，圣经就怎么样说呢，第五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那么他吊死了，那么到底犹大这个吊死是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呢圣经就是在这里的语气也是说他是因为这个犹大他卖了主之后他应有的应该得到的下场，对他这个自杀的行动并没有鼓励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15节那里讲到有很多人聚会，有120个人聚会，彼得就在他们当中站起来说， 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啊。你看圣经就是彼得在这里写呢，你看整段圣经呢都没有说啊犹大啊还算他不错，最后他还自杀了啊，没有这样说啊，都是那个语气，就是说犹大这是他应有的下场啊。我们也看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17章，那么耶稣对犹大怎么看法？当然耶稣上十字架一定是透过一些人去上十字架的，无论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戏弄耶稣的人，或者是卖耶稣的人他们所做的本身还是不对的所以耶稣对犹大呢也没有表扬约翰福音17章第12节12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是门徒啊，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你看耶稣在这里啊，他称犹大是什么呢？就是灭亡之子耶稣也没有说还算他不错，最后还自杀了耶稣没有这样子好，你看这个在约翰福音也好，在使徒行传也好，在马太福音也好，对这个自杀呢并没有一句同情的话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呢，圣经是不赞成自杀的。还有一个例子我们要看的，就是旧约的先知啊，约拿这个先知，他在这个大雨里面3天，那个约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约拿书啊，约拿书。那么约拿书最后一章呢，就是第4章啊，那里我们发现了这个约拿怎么样，在那里求死啊。第4章第8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夜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么他这里有一个求死的愿望，就是要自杀的愿望。那么神就怎么样呢？神教训他，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就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神就说你看这个蓖麻树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你尚且爱惜，何况这个尼尼微大城中有那么多的人还有牲畜，我岂不能爱惜呢你看这个例子呢，就是说约拿要死但是神呢就不允许他，神就责备他，他说这是不应当的神就不赞成他自杀所以你从这些例子看呢，圣经虽然没有明明的规定说不可自杀没有这条诫命，但是你看圣经那么多的例子圣经是不赞成自杀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只有神有这个生命的权我们没有生命权，我们有生存权，但是我们没有干掉这个生命，取消生命的这个权利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生命本身是可贵的生命是尊贵的，特别是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因为动物没有神的形象它就是没有人的生命那么尊贵。好了，我们提到神的形象，我们都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呢你发现后来呢，在挪亚之后呢，就是神就容许人呢就是杀死这个动物来做食物也这个动物也可以做献祭的用途，但是我们不能杀人杀人就不行了，那么自杀也不行。其实这个生命的可贵这个生命的尊贵性可以说是很多，可以说是所有的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的一个支柱可以这样说就是尊重生命所以你看一些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呢，都会用 尽最后一份的努力啊啊，来挽救一些病人，来啊啊，你看很多国家一个病人病得要死了，但是医生还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尽量的维持这个病人的治病啊。这点我在很多国家里面我都看到啊。所以最近呢，在一些先进的国家里面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安乐死啊？什么叫安乐死呢？安乐死就是一个病人，他这个病已经没有希望了啊，反正要死了，但是还没有死去。那么这个病人受了很大的苦啊，痛得很厉害啊，受了很大的苦，那么又不能吃，又不能动，那医生还用很多的方法去维持他的生命。那么有一些病人呢，就求医生呢，怎么样呢？让他们死去。怎么样让他们死去呢？啊，有很简单的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打一针什么什么药啊，就让他死去了啊，让他安乐的很平安的死去。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把那个氧气管呢、把它拔掉啊。那么这个病人不能没有氧气呢，他就自然就死了。还有把这个维持心脏跳动的呢那个东西啊，那个机器啊，把它拿走，那么病人就要死了。那么这个就是安乐死，就是这个病人呢，他没有办法再忍受这个肉身的痛苦了，也不想给别人麻烦了。他们说，反正要死，还不如早点死了啊，求医生让他们安乐的死去。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在这些国家里面引起很重大的很大的争论啊。其实安乐死是什么呢？安乐死就是自杀啊，就是让病人自杀，他要自杀，他也没有力量自杀，他也不能够跳楼，也不能够上吊，但是他也知道生不如死，那不如就是舒服一点的让他死去啊，就是医生帮助他舒服一点的死去。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些基督教国家里面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呢？因为有一个人就是说过一句话，有一个政治家，他说：“尊重人的生命啊，是我们国家的支柱啊！啊，假如连这个也拿走啊，我们的国家就以后就完了啊！这样子啊，我感觉到这个是很对的啊，就是虽然他想死，但是也不让他死，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尊贵的，生命有。”人的生命是有神的形象在里面的啊，就算在痛苦当中啊，一个病人的生命也有说讲不出的价值啊。能不能说这个价值在哪里呢？其中一个，他可以激发他的亲人其他人的同情，这也是个价值。你不要看他躺在那里不能动就说他没有价值的，我们感觉到一个病人在死之前他还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就有价值。这是基督教的生命观，也是基督教的人观，就是人到底从哪里来呢？啊，假如人只是从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的，那么多死几个人啊，死快点，那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啊？啊，反正人口已经太多了，世界上的人口已经太多了啊，那么多几个人自杀啊，他要死，反正他病的也救不过来了，那就让他死去吧啊，还要。假如你维持他的生命还要花钱呢，是不是啊？啊，那么所以呢，就让他们死去了啊。但是假如我们从基督教的生命观去看人呢，那就不同了。假如人真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啊，生命是尊贵的，那么尊贵的，你有什么权？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把这个人的生命夺去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决定说这个人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了？还不如让他死了啊！所以呢，基于生命是可贵的这个信念呢，啊，基督教就反对自杀了。好，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两个理由了啊。第一就是人没有取消生命的权，只有神有这个权利。第二就是生命是可贵的、尊贵的，因为生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就是没有忍受不了的痛苦。一个人他自杀呢，就是因为他忍受不住某一样的痛苦，他自己感觉到生不如死了啊。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说。我们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看翻开来看看啊。啊，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了，我相信啊。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那一篇，说什么呢？爱是什么？凡事盼望，就是总是有盼望的，不可能说没有盼望了。好，那么就是我们看这段圣经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我们所忍受的痛苦啊，都是我们人可以忍受得住的，神不会叫我们忍受一些痛苦，一些试探是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而且怎么样呢？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啊，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有一些人呢，就算是基督徒啊，他感觉到我就是忍受不住了，而圣经说我可以忍受得住啊，圣经说神不会把过分的重担加在我的身上，那我就感觉了这个痛苦太重了，我忍受不住了啊。那到底是圣经错了，还是这个人弄错了呢？当然我们相信呢，圣经不会错的，还是那个人自己弄错了。在这里啊，我想大家看另外一段圣经啊，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你看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是个牧师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啊，他感觉到自己的重担过重啊。那当你感觉到自己的重担过重的时候，那就好像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所说的神不会给你过重的重担那句话呢相对了啊。那么圣经是不会错的啊，但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感觉到自己的重担是过重呢？这是个很主观的感受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那里，那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很多人的重担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担当，没有互相担当啊。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忍受不住，因为你一个人在那里啊担当，没有鼓励，没有分担，没有出路，而且自己也想不到出路啊。我自己啊就很遗憾，因为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啊我是一辈子第一次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兄啊，他才三十几岁，他是在香港的政府里面做一个，三十几岁他都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有一天他自杀了，哎呀我很难过。那么这个弟兄呢，看起来他结了婚啊，太太也很好啊，但是有一段时期他们两个就没有来教会啊。我知道他工作很忙啊，常常礼拜天都要开工啊，而且常常要到中国国内里面去工作啊。他为什么自杀呢？就是工作的压力啊。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但是他自杀之后啊，他才就是人家发现他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字条啊，有个纸条啊，说他的工作压力太大了啊。他也没有对他太太说，也没有对弟兄姐妹说，也没有对我说。其实呢，假如他对我们说呢，我们还可以帮助他，是不是？帮助他啊，劝劝他，或者是鼓励他，或者是跟他一同祷告啊，一同分担呐、啊。弟兄姐妹，从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是多么的重要啊！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说，假如一个人他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还有人去关心他呢，他就不会自杀了。自杀的人就往往感觉到也没有人爱他了，没有人关心他了，他很孤单，自己一个人啊担不起他的重担啊，那么他就自杀了，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圣经是没有错的啊，没有忍受不了的痛苦，神所给我们的痛苦都是我们所能够忍受得住的啊。可以讲一句比较客观的话吧啊，当然基督徒里面也有人自杀啊，但是呢比起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呢，基督徒当中自杀的人总是少得多的啊。这个虽然我没有什么统计但是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啊，基督徒的自杀的人总是少得多的。 我举行过很多次的丧礼，我们叫安息礼拜，就是有人死的时候啊，安息礼拜。有一次我举行这个安息礼拜呢，哎，死的人呢，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们家人要求我替他们举行这个丧礼。当然，我举行丧礼，我把它看成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在那里讲到会讲到生命的意义啊。我没有说这个死者已经到了天堂，我不会这样说的，因为他是个非基督徒。他的爸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自杀死了，这是第二个儿子。那么第二个儿子呢，也死了。那么他爸爸在丧礼过后呢，出来就痛哭，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啊。那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说。的确是他只有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都死了，你说他是不是什么希望都没有呢？但是这句话呢，我从来没有听一个基督徒这样说的。我参加过很多丧礼，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这样说，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基督徒不会这样说呢？因为基督徒的希望不在人，在神啊。所以呢，基督徒因为有神在那里，在他的心中有盼望，基督徒也有弟兄姐妹鼓励他，跟他分担他的痛苦啊。所以呢，基督徒当中自杀的人呢是少得多的。好，我们看见圣经不赞成自杀的啊，因为以上所讲的三个原因。当我们说就是不应该自杀啊，说是容易啊，但是劝人家不要自杀呢，那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个人在这里就鼓励啊，起码我们基督徒呢，不要一个人把自己的问题藏在心里面，应该与弟兄姐妹坦诚的交通啊。有些教会呢很表面的，人人装得很属灵啊，有苦自己知道啊，甚至说啊，我的痛苦我只是告诉神，我不需要告诉人，这样讲啊其实是违反圣经的，也有害的啊。因为圣经叫我们弟兄姐妹是互相交通，互相帮助啊，互相担当大家的重担。所以这些教会啊，大家都把心事藏在心里面，这种教会呢，这种教会灾难特别多的啊。当然最后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那么一个基督徒自杀，他会不会升天堂呢？啊，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就算他真是自杀了，我也相信他会升天堂的。神不会因为你最后犯了一件罪，你没有机会为那件罪认罪，他就判你下地狱的。我们进天堂还是因为我们还是因为因信称义的缘故，神不会说就算一个人是自然的原因死去，他最后死的时候呢还差了一样罪没有认，神会不会把他判他下地狱呢？啊，不会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神为我们的生命所做最终安排的，绝不可能是苦难、不幸或忧愁，乃是释放、帮助、安慰和喜乐。当所有希望粉碎的时候，当人人令你失望的时候，记着，有一位永远不会令你失望，一位永远爱你到底的主耶稣基督。但愿我们在心里常常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的帮助已经来到，因为你说向你寻求就必寻见，我们的生命在于你，只有你才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愿我们经历你奇妙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下一堂课张老师将谈到现在人人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问题，别错过了。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